我们看几处经文，在撒母耳下十五章十三节，这边记载呢，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的人心都归向亚撒龙了。十五章三十节，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十六章五到八节，大卫王到了巴富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四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四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在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撒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撒母耳上第二章一到五节，大卫的死期临近了，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所以你当刚强，做大丈夫，遵守耶和华您神所吩咐的，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何处去，尽都亨通，耶和华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行在我面前，就不断人做以色列人的国位。你知道喜努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义铁的儿子亚玛撒。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我们今天要看大卫的下半场，权柄的失落。奇怪的是，堂堂的一位君王大卫可以打败歌利亚，却不能处理暗嫩强奸亚沙龙的妹妹的案子，也因为不能安抚亚沙龙，甚至让亚沙龙叛变，叛变到一个地步呢，亚沙龙想篡位，甚至儿子追杀这个父亲大卫，让大卫蒙着头赤着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都蒙着头哭着上去。四美呢，还在对面山坡上一面咒骂他，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咒骂他，大卫真是可怜啊，死的时候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竟然叫他的小儿子所罗门王刚接的这个儿子把他的将军约押杀了。约押是你的手下，那为什么你不处理，还让那个刚上任的所罗门王，他哪知道约押多可怕，你为什么留给他处理？权柄为什么不见了？权柄会失落的。不要以为你有地位，人家一定尊敬你；不要以为你是父亲，你的儿女一定尊敬你；不要以为你是老板，手下一定尊敬你。实际上，权柄一再受挑战。任何人想侍奉上帝，一定被挑战。摩西他的手下，包括可拉250个人来挑战他。他的姐姐米利安也质疑他，以利亚被450个拜巴利先知挑战，被亚哈挑战，施洗约翰被挑战说你凭什么施洗，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的整个最后一个礼拜过程当中接受周少挑战。因此你我要侍奉，就要抓到一个原则，权柄是会失落的。我两个角度来想，第一，权柄不易维持。为什么大卫的权柄不容易维持呢？第一个原因，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撒母耳上十七章歌利亚一出现，整卷书撒母耳上呢变成一个转折点。十四造英雄，大卫呢打倒歌利亚，扫罗嫉妒他，就开始追杀，到三十一章。撒母耳下也有转折点，就是撒母耳下十一章，大卫跟拔示巴有婚外情。之后呢，撒母耳下就本来一直当王，从西布伦后来到耶路撒冷为王，却因为拔示巴的事件之后呢，亚沙龙追杀大卫。上一卷书是扫罗王追杀他，现在是儿子追杀他的，关键是因为转折点拔示巴。你被挤的时候还无所谓，现在呢已经成为耶路撒冷的王，北国也都臣服， 十二支派联合在你手下，四师之后最重要的联合王国的国王，他得心应手，却是因为呢，在撒母耳下十一章八四八的缘故，一夜风流之后，儿子跟八四八所生的第一个死了，后来就连续发生很多悲剧，暗嫩老大强暴他嘛，亚沙龙刺杀暗嫩，甚至想篡夺父王位，最后王上。第一章呢，他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想夺所罗门王的王位，那个整个悲剧的关键呢，就是因为他在十一章撒母耳下呢西线无战事，因为撒母耳下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差遣耶押出去征战，他仍然住在耶路撒冷，国中太平，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床，不需要任何担心了，我已经很顺利了，联合王国在我手中了，所有手下都臣服了，外邦仇敌在四师攻击以色列人，现在通通臣服了。这个时候呢，你留心，你开始不知道后面有失败在等着你。任何人参孙成功是失败的开始，大卫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所罗门王失败的开始，因此权柄会丢。第二个，英雄难过美人关，扫罗没有卡死大卫。卡死大卫让他真正产生家庭的悲剧的是因为色情，男人留意色情是你一生最麻烦的事，任何人要侍奉上帝，色情会把你卡死。内地会训练宣教士的一个总部会训练这些准宣教士给他们看影片，有一个影片就记载撒旦教要瓦解基督教的一个方式很单纯，他派美女到这个教会听牧师讲道，讲完道以后呢，就跟牧师约时间说，牧师我可不可以约你礼拜三，牧师答应了，就跟他谈他自己婚姻的不幸，如何我的先生如何虐待我不爱我，越谈牧师就越同情他，就越关心他，就不小心也没有留意把门应当打开，结果呢就在办公室做了不可做的事，在几次约谈之后，事情发生之后的那个礼拜天，牧师照常讲道，讲到一半，这个撒旦教的女生出现，站起来对大家说，不要听这个牧师胡扯，礼拜三他在房间强暴我，不相信他肚子有一个肚脐，师母知道，师母破碎，教会分裂，教会被瓦解，谁知道他有没有结婚，因此你长得帅的有钱的你要特别留意，英雄难过美人关。第三，罪恶具有传染力，犯了一个罪的大卫，他犯了什么罪？淫乱，马上犯第二个罪，什么罪？不是杀人，把乌利亚找回来，让乌利亚跟他的妻子拔示巴同房，好让乌利亚以为他妻子里面肚子的精子 DNA 是你的不是我的，瞒天过海，作假见证，没有想到这一招行不通，只好把乌利亚调到最前线，写信告诉约押，让约押把他放最前线，敌人把他杀了，才犯第三个罪，杀人的罪，他一下子就犯了三个罪，先犯淫乱欺骗，再来就是杀人。圣经提到罪的时候呢，就像新约罗马书第一章，像哥林多前书，像呢哥罗西书，任何谈到罪恶的经文都是连在一起的，罪恶具有传染性，因此不要以为我只要大罪不犯小罪不断，错了，大卫因为罪恶的传染性呢，一个犯，因此他的权柄丢，在崩盘，在瓦解。第四，罪恶具有长期杀伤力，大卫跟拔示巴之后呢，第一个家人跟拔示巴所生的老大死了，第二个呢暗嫩强暴他嘛，结果暗嫩死了，第三亚沙龙跟他大卫的妾屋顶上同房，结果亚沙龙死了，第四个亚多尼亚在王上第一章的这个儿子想篡夺所罗门的王位， 甚至要大卫晚年的那个保暖的妾亚比撒，结果是亚多尼亚死了，长期的杀伤力。当拿单告诉他时候呢，他说这个人必偿还羊羔四倍，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他四个人死。第五，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儿女。大卫犯淫乱的罪，他的儿子暗嫩也犯淫乱的罪，八十八所生的老大死了，大卫因为这事情痛苦，之后所生的老二所罗门王，上帝是平安赦罪，小罗梦所罗门意思说平安，没有想到呢，所罗门王犯的更大的罪，一千个太太，父亲的背影更影响到子孙，深深的扩大。第六，权柄被罪恶拉下去，不是因为你是王，而是因为两件事。第一个国事，约押。为什么临死的时候呢，叫儿子所罗门王给他遗命，说你注意他，把他休了，把他杀了，把他灭了。为什么自己不处理？很简单，你当初把乌利亚找回来，他不回家，后来就把乌利亚派到最前线，写了一封信给元帅约押，那封信正好抓在约押手中。因此呢，你如果要杀约押，约押一定会告诉你说，你要抓我吗？可以，我把这封信放到 CNN， 放到人民日报，放到任何民间的报纸，大卫就爆掉了，他有把柄在人家手中。因此约押呢，他不敢碰他一根毛。这就是为什么人间任何君王一上来一定把情报局长、把国安局长先换掉，对自己不利的这些资讯通通刷掉。大卫失去权柄，权柄是被你罪恶、你小动作、黑暗预押抓在手中。第二加四，暗嫩强暴他嘛。为什么押沙龙不服？因为押沙龙觉得我的哥哥强暴我亲妹妹，他们两个是同父异母，爸爸你是王，你为什么不处理？因此等了两年，设一个打猎的骗局，把暗嫩骗出去，然后把他杀了，然后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叛变为王。原因是因为爸爸，我的妹妹被强暴，受一冤枉，你为什么完全不处理？你完全不有任何公义，你是爸爸，你是父王，你为什么不处理？因此儿子不服他，压不下去，你就失去权柄。所以不要以为你是王，你是父亲，下面的人一定服你，权柄是会失落的。第二大段我们反思，权柄可以维持，怎么维持权柄？第一，记住，再聪明的人所犯的罪，骗得了一时，不能骗一世，更不能骗永世。十一章撒母耳下，圣经的作者特别用一个希伯来字叫差遣、差派，希伯来叫 shalach， 来看到大卫多厉害。撒母耳下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差约押去了。十一章第三节，他看到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很漂亮，差人去问他是谁。第四节，差人把他找来跟他同房，同房之后他说我怀孕了。十一章第六节，他差人把乌利亚找回来，没有想到乌利亚不跟他的妻子同房，他只好十一章十二节把他差到最前线。二十七节就差人写信给约押说呢，让他被杀。后来被杀之后，十一章二十七节，大卫差人把拔示巴迎接到宫。我很厉害，我是王。你会发觉呢，这段经文提醒你啊，地位越高的人所犯的罪恶是越来越诡诈、权谋。十二章第一节很精彩，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上帝现在主动了，上帝知道你十一章多厉害，你到处差，但差主权在上帝，他现在差拿单去。上帝知道你的过犯，上帝知道你的堕落，你可以骗得了一时，你不能骗一世，你更不能骗永世。因此十一章那个字猜，就好像呢撒母耳上的第十八章爱爱爱爱， 圣经作者用一个字连续动作来重复呢，这边大卫多厉害，但是真正掌权的是上帝。你不要以为你骗得了上帝，上帝无所不知，他是全知的，掌权的不是你大卫，掌权的是上帝。你更不能骗永生神。第二，留心短暂的最终之乐后，后面的长久痛苦。你会发现后面越来越痛苦，甚至家里四个人死了。希伯来书讲的对，最终之乐，而且不过是短暂的，后面是长久的痛苦啊。所以不要以为一夜很爽，后面很惨，很久，要有一个永恒的眼光，历史的眼光。第三，地位越高越需要属灵伙伴。上帝派拿单去，不是马上指责大卫的，他先讲一个故事，说有钱的人家好多羊羔，没有钱的人家只有一只羊羔，朋友来了，这个老说杀隔壁的，大卫听了很生气，你不是很多羊羔吗？这个人该死。拿单抓住他的脖子，你就是那个人。拿单什么时候他去找大卫？大卫跟拔示巴生的老大死了，怀孕多久？在犯罪之后十个月到一年，没有人讲你的过犯，因为你是王啊，你是王，你地位越高，没有人讲你。高处不胜寒，你需要属灵伙伴，否则呢，犯了那么大的罪，而且一罪一罪连着下去，竟然没有任何人指责你，你需要拿单这种朋友。第四，留心犯罪三部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看到88在洗澡，很漂亮。网络色情，电视上、新闻上、媒体上很多美女，很多淫乱的，自己以为想。留心犯罪三部曲。第五，权柄的负责在于认罪悔改。拿单指责你说：“主啊，我错了，赦免我，悔改。”生了老大死了，就知道上帝，我不能改变事实，顺服，开始起来吃，写诗篇51篇，认罪，成为多少人安慰的管道。你即使认罪悔改，上帝还是要用你的，因为建圣殿的材料呢，是你自己预备给儿子所罗门王。虽然你不能建圣殿，上帝仍然要用你的。权柄的负责在于认罪悔改。第六，权柄的维持在于依靠永恒的权威。临死之前告诉你的儿子，王上的2章1节，耶和华你的神的话，你要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法度，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不拘往哪里去，尽都亨通。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要听从上帝的，告诉儿子，我一生学会一个功课，就是因为我离开上帝的道，因此这么大的堕落、权柄、失落。但是求主帮助你，你跟我们当父母亲、刚地位高的人，权柄会失落了，除非你懂得依靠上帝的话。趁今天赶快回到上帝面前，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懂得堕落背后享乐之后长期的痛苦，帮助我们知道罪恶会传染，长期杀伤力，帮助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都认定你，特别有堕落犯罪的你跟我，帮助我们，求你常常我们这些堕落人，求天上的神赦免我们，早点悔改归向天上的神，仰望交托，给我们怜悯的机会，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